在加拿大的 Manitoba 啊，这一个地方发生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有一位53岁退休的公务员，他叫做 Jim Sokers。 那他在2002年的11月在床上面睡觉的时候突然之间去世。可是呢，到了2004年的8月25号，就是前后大概有他死去的两年时间之后，警方是因为收到他的这位公务员的亲戚询问的电话，就是怎么样都没有这个人的下落消息，然后呢就进到这个 Jim Sokers 这个公寓的时候，进去才发现这个人已经将死哈，在他的床上面有两年了。那公寓里面一切都是整整齐齐啊，干干净净，所以呢是没有被谋杀或者说是抢劫的这一个的痕迹。虽然打开冰箱里面啊，那些食物都已经发霉了，而墙上面看到他挂的那个月历还是两年前的。那这位公务员死了两年啊，才被发现，这是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这个人独居，他跟他的亲人是很疏离的，没有联系的，然后就过着一个非常他认为很 private 很安静很隐私的这个生活。第二，因为他身体上有一种病，所以医生要给他一种药，而那个药呢很奇怪，这个药物是可以防止他的尸体腐败那么快，所以呢变成他也没有发出什么样的一个异臭的味道惊动了邻居。然后呢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就是采用今天我们科技的发达，所有东西都是 online banking， 所以呢是自动存款自动付款，所以这种方式解释他一切经济的需要，他连银行都不用出去了。虽然这个公务员死了两年，但是因为今天这个科学的文明啊，医学的文明等等，他被误以为还活着的。所以这个人的故事呢就反映出今天社会有一个毛病。今天社会有什么毛病呢？就是缺乏群体生活。今天在世界上面超过有71万的人口，可是大多数的人呢都觉得自己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可能玩伴蛮多的，可是这个能够交心的人可以就是无事不谈的没有几个。那尤其是在湾区，他们发现是一个非常流动性很大的啊，久不久公司不景气就把你裁了，那你就搬了或说是要换到别的地方，所以啊每五年可能就要搬迁啊，所以呢很难建立真正长久的友谊。我们知道每天我们都很忙碌工作啊，所以呢有时候你看到邻居那个电动车库门打开关下来啊，车子进去又退出来，打开啊关下来进去退出来，有时候连你邻居是真的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啊，不一定知道，因为大家忙大家的事情。我其实从这个1995年啊回到湾区之后呢，我一直呢都是住在现在这个房子里面。那这个房子呢住了20年以上啊，我的左邻右里对面呢其实都换了人，我大概是那条街里面还是仍然住在那里的一个人。那我隔壁的邻居其实5年之内就换了3户人啊，那最近一两年前又换了主人。我只知道说久不久哈，就竖着一个牌子来说要卖房子了 ,OK。但是呢他们是什么时候搬进来什么时候搬走我都不晓得，因为我每天差不多9点就从家里面离开，那有的时候呢去到教会里面很多的聚会到晚上才回去。所以呢很多中间那段时间啊邻居发生什么事情我的确是不知道的。我还记得有一次回家的时候看到隔壁那个女主人在浇花，我说诶这个 不像以前那个，我想说啊，人家换了老婆了。OK， 那其实新的人搬进来我不知道。然后我这个人很怕吵，所以呢，我是很讨厌人养狗哈、啊，对不起哈、啊，因为呢狗就会叫啊，人敲门就叫，车走过又叫，猫走过又叫，所以都叫叫叫，那我就觉得很烦了，所以我常常被我邻居的狗哈、啊、吵醒哈、啊、吵醒。有一天那个狗不叫了，我就说狗死了，其实不是狗死了，又是换来一户新的人哈、啊，所以这户人没有养狗。但是最好笑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以前在那边带领北区的师班里面哈、啊，有对夫妇是方房跟郑爱平，他们其实就是住在我房子的隔壁。然后呢他们已经住了半年了，我是有一次在教会的迎新聚餐的时候跟他们坐下来谈你住在哪里，然后他一报那个地址的号码就是在我的隔壁，人家都已经搬进来住了半年了，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我的邻居，还同一个教会的。这个就是今天这个弯曲的时代，就是你忙你的，我忙我的，你的隐私我的隐私，大家就不要去骚扰大家，所以呢就这样过着一个这样生活的形态，这是我们弯曲目前的一种怪的现象。就像美国我们知道非常重视 privacy， 对吗？也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一个社会，你喜欢怎样就怎么样，所以呢每一个人的围墙都竖得高高的啊。所以呢我去到美中时候呢发现我住在美中的房子，如果你有去哈、啊，我们当中有几位要去那边去短宣，你注意一下他们的庭园跟庭园之间是没有篱笆的，有时候这个草地啊，你不小心就捡到隔壁的那一户了。那他们是什么？他们是 community watch， 每一个人都注意大家，所以很多时候呢，他就告诉你，哎，好像有个人在你后门哦，那个人是你认识的吗？等等等等。但是美国啊，你家里面遭了小偷，偷了都不知道。因为他根本没有跟你什么平常打招呼，也不知道谁要进你的房子，谁要住你的房子。所以啊，在这一种的心理上就是，没事我不想人管，但是我有事，我很想人来帮，这种心态的底下，我们渐渐越来越不懂得怎么样过一个群居群体的生活。我们现在更有科技的发达，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把自己孤立起来。我们知道今天都是网络非常发达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建立什么呢？我们建立 cyber community， 啊，就是网络的知己，网络的社区。很多时候啊，到了一个程度，是我们反而不懂得跟同一张床睡了几十年的配偶，或者跟家里面很亲密的人有什么样的很深入的对话，可是呢我们呢去跟一个素昧谋面的人透过 WeChat 群 LINE 群 Facebook 呢，可能是什么资料都互相来通知，有时候无事不谈。这就是我们在湾区里面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看到很熟悉很深的人，孩子跟父母没两句话，但是呢一个千里迢迢的陌生人可能跟你那边整天传来传去有很多的消息，身边是陌路的人，但是知心的有几个呢？所以他们说现在是 virtual but not personal， 这种的友谊很虚拟的，但是不够个人化。但是呢我们想到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啊，上帝是要我们有一个群居的生活，他希望我们可以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上帝希望我们人与人之间有一个比较亲密互助的这种关系，所以当初他造了一个男人，他说这个人独居是不好的，所以他就给他就建立了配偶，建立了夫妻的这个的制度，建立了家庭这样的关系。连上帝自己本身三位一体的里面，圣父圣子圣灵，他都是一个 fellowship， 他自己就要显示给我们看，你不可以离群独居的。耶稣基督在世界的时候他建立了教会，我要把天国的钥匙、啊、交给，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为什么？是因为他也希望信徒过一个团居的生活， fellowship， 这个希腊文是 koinonia， 那意思是什么？就是分享生命，分享的生命。但是今天我们被教育啊的社会形态，就是着重私人的、个人的家庭生活，我们不太注重群居生活，或是社会生活，或是说是教会生活。但是我觉得最讽刺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虽然很看重我们的个人私人的家庭生活，却因为房贷太高了，生活指数太高了，两个人都要忙啊，然后呢你忙你的事业，你也鼓励你的小孩忙他的学业，你要去加班，你要去谋生，他也要去送到这一边，要预备大学学这个，各项的活动，各项的压力，反而啊聚在一起的机会没多少，来到教会也是你坐在这里，他坐在那里，然后另外一个送到另外一个角落。所以啊，虽然我们很想有家庭生活，偏偏又没有多少机会享受家庭生活。就像出去的时候，你看你的手机，我看我的手机，没有很多的互动，所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很少想象享受到家庭生活，却同时也没有很好的教会生活。所以我们挺多人过着什么 lose-lose situation， 双输的一个局面。更可惜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教会生活会怎么样影响你的家庭生活。所以今天我们借着所读的这个经文啊，我们从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来看教会生活是何等重要，教会生活跟我们个人的家庭生活有什么切身的关系。我们一同来祷告。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求主的话真的是进到我们的心中。父神，感谢你给我们机会在这里一同来学习啊！我们敬人来了，叫我们的心也跟上来，让我们放下所有打扰我们的意念，让我们不看我们的手机，让我们专注在你的身上，打开我们的圣经，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渴慕你的话，渴慕你圣灵的同在。愿主今天真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会所，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啊，第一个作者提醒我们呢，就是要恒常的来聚会。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教会生活唯一的管道。你要有好的教会的生活，就必须要去教会参加聚会。你看第25节他怎么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那就在欧洲有很多虽然自称是基督徒，或是说是西班牙被统治过的国家啊，都是天主教徒。可是虽然说他是一个信教的教徒，但是他们一生里面能够到教堂可以数得出来的，那他们一般是有三次。头一次呢，就是生出来的时候妈妈抱着他们去，让神父也好牧师也好，就是给他去婴儿洗礼，不是自己去的，是父母抱着去的，没有他的选择。然后第二次呢，就是因为是天主教徒啊，所以要结婚呢、啊、那结婚的话呢，也很希望说啊，像人家一样穿个白婚纱啊，喜欢教堂那种的气氛，所以他也上教堂。他信不信，真的信不信也无所谓，他希望能够有机会也在教堂里面去举行婚礼。那个呢，通常他们走出来的时候呢，如果不是丢花瓣了，早期是耍米，对吗？啊，就是说以今后的日子呢好吃好住啊，这意思。所以呢，就是在结婚的时候也进了教堂一次，那最后呢就是死了，那离开这个世界了，那亲友呀要来追悼了。那怎么样呢？就是啊，就是丢朵花在棺木里面，然后把土翁上去就撒土。所以对这些人来说，他的教会生活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撒水、撒米、撒土。那有些人的教会生活就是这样，他一年去教会数得出来的。今年湾区的培灵会啊， 大家都知道啊，你错过真的是很可惜，真是非常好的信息，特别针对我们湾区现在华人的生活，我们教会的这种的情形。戴季中牧师他其中有一天晚上的信息分享，他发现湾区或是其实整体来说有一个很怪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教会的生活的基督徒， Churchless Christianity， 说自己是信徒但是不去教会的。如果大家拿上手上的程序单，你好好去注意，我不想拿起程序单，你有没有去读啊？你注意一下，你就发现教会的出席率啊，就是有个现象。那我们从今年春天开始，有不少的人到我们当中，当然很多是新朋友。如果你看一下的话，平均呢230到280，因为特别是暑期现在有人走，也有很多人来看我们。但是你发现呢，都是在这个漂浮的之间，有30到40的人的这种的差距。除了有一些是做客过访哈，之后来拜访一下就走了之外，我就想说为什么教会里面永远就是有这个数字这个弹性呢？为什么有时候突然之间有这个几十个人是不见的呢？其实我不在讲台里面讲到的时候呢，我都会在后面里面帮忙去招呼，帮忙去看一下，所以呢我在脑筋里面做一个登记的。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信徒他去教会的出席率是 50% 或以下，就说他一年或是一个月没有参加教会一半数或以上。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星期天这一批人来，然后下个星期天换了另外一批人来，那刚好可能碰上一个礼拜两批都不出现，所以呢你就发现就有几十个真空的这个现态。一年才52个主日，你都来期才52次的崇拜，他也许可能不超过20次，数得出来。为什么呢？为什么参加聚会只有半数或以下呢？我想很多原因呢，我们在湾区有时候是供桌的性质，对吗？像我家里面是有人当护士的，那所以呢，以前呢每隔一周就要去医院上班的，不能够说你放假医院也放假，对吗？所以呢他的工作的性质或者说他排夜班或什么，他没有办法来参加。我们以前有个姐妹，她是礼拜六做夜班的，她是礼拜天下班以后赶来教会聚会的。因为他的工作性质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候呢是周末要加班，工作 project 赶不来，或是出差，对吗？现在就是常要跟东南亚中国打交道，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要两地飞来飞去，有些是活动很多。我们的孩子活动很多，礼拜天去比赛啦，打球啦，有什么的表演啦要跟着去，或是家人来拜访拜访了就不能去教会，要陪伴他们啦，陪他们到这边玩啦，陪他们看看啦，或是健康的因素，他自己不能行动不便，他生病了不能够来，或是说他根本不会开车，有人在他才可以出现，没人在他就要留在屋子里面。那么有些也是生活缺乏纪律啦，对吗？有时候蛮拼的，所以周末就先睡个懒觉补一补啦，爬不起来也不去啦，伤风咳嗽又不想去啦，然后呢有时候呢心情不好了也不想去啦。但是如果我们要注意到25节的这一个的语气，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不可，所以作者不是给你一个建议，他不是给你一种选择，他说圣经给我们说不可祝福，不可停止聚会。当日上帝颁布给以色列有十条诫命，十条诫命里面的第四条是讲得怎么清楚啊，就是说你们要守安息日。那安息日不是就是让你在家里面休息，安息日是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为什么呢？使你可以去侍奉敬拜神。这个诫命哦， 这个是个命令啊，不是说上帝给你一个建议，所以没有选择，要遵行，这个叫做命令。我有做了一样的统计，从我们这个教会建堂，2009年9月开始吧，哈，现在暑假已经开始有这种家庭聚会了。从2009年到今年我们到9月我们就七周年了哈。如果你看三股恩泉，所有时候名字都登出来，基本上面我们带领了有超过137个人以上决志，这是上帝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但弟兄姐妹，带领他们决志信主之后呢，那如果当中有些人还留下来的，还参加我们的这个纪要真理班，然后在我们当中受洗的就有54个人。但是这54个人到受洗完了以后，到今天还出现我们当中的是少于30人。如果你看这个数字哈，假如你带领137个人决志，哇，教会老早都坐满了，现在应该没有空位的了，对吗？你突然之间增加那么多人，但是你问那些人去了哪儿？受浸完的人去了哪儿？说其实是有人来，有人走，有人受洗成为教会的一员，有人又离开。这就是弯曲现实的现象。很多信徒不单是主日出席率不好，很多的信徒没有，除了礼拜天以外，他没有其他的团契小组生活的。甚至于很多时候教会有什么一些特别的聚会，很好的讲座啊，培灵会我们去鼓励去邀请，宣道年会啊，请了这个宣道士，宣道的工厂的介绍，一些特别的聚会，退休会，好好给你的机会，全家人可以去那边去学习。但是我发现不是很多人觉得有必要参加，或者说很想去参加，因为他们希望那段的时间是跟家人相处在一起。但是我刚才已经讲过，很多时候是在一起但是却不在一起的感觉，是双输的这个局面。我觉得慢慢今天呢，教会是被边缘化，是一个在生活的里面，在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里面的单子是排得蛮低的。所以呢，虽然我们都知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虽然我们知道今世是为了永生，但是呢，我们其实所有的注意还是放在此时此刻目前的一切。十多年前呢，我有机会到那个欧洲去旅游，我到了德国，去到那个莱茵河，那个 Rhine。 那我坐船的时候，沿途呢都会看到很多的以前比较旧的小镇，所以我们知道很多的那种的儿童的故事哈，都是从那边那个取材的，什么的堡垒，你发现今天很多那种已经堡垒复修以后就变成是旅馆呐、或是说是那种的高级的餐厅这样。那令我很压抑的事情就是说，你看过去，一往看过去那些小镇啊，你发现最中央的都是一个高高尖尖的教堂。原来早期那些的人他到一个地方拓荒啊，他就先盖什么，盖教堂，盖学校，盖政府厅，然后呢从盖好之后呢，那些的居民就开始在那几个的建筑物的以外开始建他们个人的房子，所以这个镇就是这样盖起来的。为什么？因为教堂是他们生活的中心，有什么事情敲起钟来大家都去那边啊，去什么，去看看有什么会要开，去那边要去解决如果镇里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今天呢，情况完全颠倒了。我们知道了很多的信徒并不是以教会的生活为中心的，反而今天我们很多的教会的聚会要配合信徒的生活的。所以有时候教会定行事例呢，需要先办重要的活动都要避开大家放假出门的日子， 所以很多时候到了这个什么节目的节日假期就会比较受影响，我们看到那个出席率就会很低，那也是这个也明白，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呢，甚至于是一些应该是基督徒最能够在一起的时候呢，反而是没有很多信徒在一起，所以有时候呢还要教会都要停止办聚会来啊，没有聚会啊，因为人都不在啊。下个礼拜马上就出现了，我们有很多人会不在这里了，对吗？他们我们的 retreat 有年轻人，我们还有我们的露营。按一项的调查，为什么人不来教会？有七个主要的原因：太忙了，没时间。连很多的长辈退休都跟我这样说，说长辈也很忙，你不以为说他很有很多时间，他也很忙，太忙了没时间。其实呢我们人不可以不忙的不忙呢就会病所以呢有时候忙也很好，但是呢看你忙什么，或是说太聚会太沉闷了，整天讲的东西我听不懂，跟我没有什么相干的，没有兴趣。第三是他有别样的兴趣，他可能对旅行、旅游、爬山、锻炼别东西听起来兴奋过他要来教会里崇拜，所以他说我把我的时间放在去做我觉得令我很感兴趣的事情。还有就知道一来这边又听到巴里说你要来聚会不聚会，我干脆都不来了，我不要这种内疚感啊，每次来就听你说我哪里又做的不对啦，我这里又不讨神的喜悦了，那我不来的话不是很平安很好吗？我们传道也要自省一下啊，整天这样说呢可能也是把人推出去啊。或者说我曾经被伤害过，到了教会里面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呢？跟谁不和了跟哪一个人呢有一点的过节了，服侍当中里面受了什么创伤了，被不人家 appreciate 了，被误会，各种教会是一个伤心地，不来。或说干脆的觉得没有需要的来干嘛呢大部分不信的人大都觉得没有需要嘛，你三幺四请他不去的嘛，可是你要请他去说参加一个什么圣大学的讲座，他很有兴趣，他就会来了，因为他觉得他有需要。或是基督徒认为没有必要，我自读圣经就好啦，现在网站里面多少道可以听啊，讲的还比你巴力好呢，对吗？那在家里面打开来怎么都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来教会聚会？这个大概七个主要的原因。但是大家晓不晓得希伯来的作者说你不要随便停止哦，因为停止呢就会养成习惯。我们都知道建立一个好习惯很费劲的，对吗？你要重复做了多少遍这个的习惯才建立下来，但是我们也知道戒掉一个坏习惯也是很费劲的。你长期不怎么的，那你突然之间要你要见到太太say sorry 很难的，因为不是你的习惯。我刚开始全世界服侍的时候都说哎要好好服侍主，所以呢什么，所以我就 join the fitness club， 那就学人家的这个跑步机里面做白老鼠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这样。可是后来把这个膝盖跑伤了，因为你这个 impact 也是很大的，所以呢就改了，只有爬爬山啊，拿这个登山杖这样的。所以呢，就尽量如果没有什么的这种的状况，我都一个礼拜去爬两次，礼拜六跟礼拜一。可是呢，去年每一个周末都碰到下雨，那你知道爬山一下雨就没办法爬了，都是泥巴，所以就没办法去。然后呢又快准备要去南非，12月到1月就不去南非了吗？所以很多的事情要去，所以就把它停下来，停下来直到从南非回来的时候还是下雨，还是冬天等等等等，好不容易撑到春天，然后哎呀好久没去了，哎呀今天可能收拾一下家吧，做点别的，就此这样就没有办法，好像提足这样那个勇气去。好了，最后说不行了，你 你不做，人家看到你又说你胖了，其实没有胖啊，但是人家觉得你就是肿肿圆圆的，你又胖了，好了，你要去运动了，好辛苦去运动，哎呦，还有最近一去爬，爬两次，突然之间就冒冷汗，心跳加速，要坐在地上休息10分20分钟 ，heart attack 的现象。后来就去唱做 EKG 做 stress test 等等等等，弟兄姐妹，停下来，你要去恢复一个东西是很难。你不要说啊，我等等，你等吧，你越等你就越难回来，不习惯，或是不好意思，不想人家问，很多压力，关心你也不是，不问你也觉得很奇怪。我们永远就是在这个很矛盾的这个情况底下，要回去不回去，去到别的教会啊，没有人认识我，可是又没有人认识我，没意思，又不去了。我们一个习惯养成，你知道是很难的。所以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就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原来你停下来会习惯的。那你去教会也会去的习惯，那个是好的习惯。横切聚会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挑战。那你说为什么圣经要见吩咐要见命令呢？有什么好处呢？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这个教会生活的重要性。有一位教徒写信给某一个报章的这个编辑 complain 投诉埋怨，他觉得说星期天去教会是一个多没有意义的事。这个人在报纸上面登的是说，我已经参加主日礼拜超过30年，期间我听过将近3000篇的信息，但是对我而言，我没有一篇是记得的，或是有什么很深刻的印象。我觉得我在浪费时间。有些的牧师不太会讲信息，讲得也很沉闷，口才又不好，不知道讲些什么，所以我觉得去教会真是很浪费时间。那这封信登出来之后呢，就有不少人尝试要去反驳他了。那其中有一封信呢，也被登在这一个的报纸上面去来反驳那个人的。他说，我已经结婚达30年，这段时间我太太煮过大概3200顿饭，我也对我来说，我不记得任何一顿饭的菜单，也有太多顿煮的并不好吃，不怎么样。但是我肯定的是，都是这几千顿饭把我养好，给我体力去工作谋生赚钱。如果没有这几千顿饭，我身体方面会面临死亡。弟兄姐妹，其实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吃这个的这个的维他命丸一样，你这一颗吃下去，你觉得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吗？你不察觉，但是你每一颗吃，每天吃一颗维他命，你如果血压高，你久不久要吃个 aspirin， 你就知道它在身体上面累积起来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效用。我们今天是功利主义的人，这次去没什么，我就不要再去，因为我要马上得到什么东西。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你看啊，这边劝我们横切聚会啊，那个作者说不是想首先要到教会得什么。如果你去研究第24节啊，你就发现作者说你聚会不是先想要得什么，你经常聚会当中是要问自己你去做什么，你去贡献什么。24节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你去聚会是做这几样事情，而不是坐在那边想要得什么。我们人的天性就是自我中心呢，我们一般只想到说自己的事啊，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业，自己的未来，自己的健康。有人说得很好啊，我连我自己的事都顾不了了，我还要顾别人的事吗？ 这句话也不是只有你说了，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九节，我们知道当这个的亚伯把那个该隐弟弟给杀的时候，神就来去找他，然后就问说，亚伯亚伯啊，你该隐在哪里？他说，我哪知道啊，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我有这个责任要去看守他吗？其实早期都有人这样 complain 了。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保罗怎么说啊？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2000年前，保罗都已经意识到我们人的这种的天性，所以他提醒我们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如果每一个信徒他到教会来都抱着同样的心理，就是说没事，我不想人来去管我那么多，但是我有事的时候，我希望周围的人都可以帮我。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想，试问真的有事情发生，来到教会的时候，谁要帮助谁呢？大家都认为不是自己的事啊。我们知道加州里面出名的就是什么 Redwood 啊，我们知道这个红木啊，又高啊，又大，这个是世界上面可以算是最大最高的这个树。它们高到一个程度呢，可以有超过300英尺，然后活得又特别长，可以最长的可以活到了2500年，所以是个很特别神创造的一个树。但是你想想，那么高的树，一般你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那么高的树，那个根应该是很深了，对吗？根不深的话，不插的稳稳在地上，风吹雨打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倒下来吗？所以我们想到说，有那么高的树，应该是有这个非常深的这个扎根系统。但是呢，我是读生物的，我告诉大家错了，错了。这个红木啊，你发现呢，一般不会找到独特的一棵的。红木通常一长啊，就是一片。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红木是能够站得那么的耸立，那么的高大，不是各靠自己的一个根扎的深。原来红木很容易组织一片森林，是因为红木跟红木之间那个根是纠缠着一起的。根比例上是不深，但是呢，根是很浅很广面，但是呢，所有这棵树跟这棵树跟这棵树跟这棵树的根都是扭在一起，所以不那么容易有风吹雨打的时候，你就发现某一棵倒，因为它不是靠自己屹立不倒，它是周围的树根的人把所有的树都拖在一起。弟兄姐妹，这就是彼此相顾，彼此扶持，彼此连接。你的能够在生活当中面临的一切，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是你一群周围的人所跟你在一起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信徒要横切的聚会，因为才能达到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的作用。有时候生活是挺艰难的，别的人的问题难处太大了，我们就想说，那么复杂，我的能力可以帮助多少？我会改变事情吗？不错，每一个人的担子，可能每一个人自己都要去背负承受。但是有时候在生命里面，我们扮演的角色，不是把你的这个问题扛过来，是我帮助你，背着你去背着你的重担。啊，有这样的可能。所以当教会里面会发现有些人在重病的艰难里面，你不能够医他的病，他拿走他的病，可是你可以使他在养病的时候日子好过很多。你可以帮助他煮一些营养汤，你可以陪伴他去做化疗，你可以说孩子到我家来照顾一下，你自己在家里面好好休息，你可以寄一份很重要的一些的东西去鼓励他，你听到什么好的道，你打个电话跟他来分享来慰问，你可以去探访，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叫做教会生活。保罗勉励加拉太的信徒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那除了彼此相顾，教会生活也要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坦白说，我们基督徒的爱心、忍耐、品格，都是要跟人家相处的时候呢，才可以在服事当中里面磨练出来的。就像我们小孩的个性的成长，不是就躲在房间里面好好用功念书啊，然后努力背书啊得来，不是的，他是在学校的接触啊，在那些的球队的接触，跟啊朋友做 project 的当中啊，来在教会里面一同服事当中里面培养出来的。世界的群众会帮助我们的小孩培养某些他需要的个性，自信心啊，团体精神啊，体育精神等等。教会的生活能够帮助你的小孩培养出基督的个性，属灵的个性，这是世界不能提供的。基督徒彼此在一次相处有两种情形呢，一种呢就是可能像弹珠啊，我们特别很多同样相同的背景啊，都是要被培养出要强的，对吗？你没有这个强，你不能够出头的。所以我们从小这种个性，你看每一个那么强的人摆在一起，只有你有意见吗？只有你认为这个样子吗？他有意见认为，他有不同的感觉，所以呢你说你的，他说他的，所以呢有时候啊在一起是挺互相碰撞，擦出火花了。我们知道你把一堆的弹珠哈摆在一个袋子里面去摇，你想想看什么情形，可以零哗啷的，对吗？一定发出声音的。所以那时候啊，我们如果都是这样的个性摆在教会里面，同样也会这样的情形擦出火花来，总会碰伤的嘛。啊，所以有人就说我就不去了。但是其实就算是在一起，我们努力合作把一个 project 办完了啊，大家一同来服务，做完以后呢，然后各自又回家，生命上面里面就是这个样子了，一同来做事，但是没有生命的交流。但是呢，实际上这不是教会的生活。教会生活不是一群人在这边分工合作把事情给做完，教会的生活是一起追求，一起牺牲，一起配搭，比较像是一盘葡萄都投在一个盘子里面，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有没有碰撞？也有碰撞。会被互相碰伤？也会碰伤。但是呢碰伤的时候呢，你流出来的是什么？你的生命的一部分。有时候在那边大家要道出自己，到处要有牺牲的精神，到最后你都发现呢，我的酱汁里面呢有容有你一点点的生命，那你的酱汁里面呢有包含一点点的我，互相催化。弟兄姐妹，这才叫做教会生活，这才是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最后呢，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恒常聚会需要显动力的。好，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提不起劲来呢？所以呢这边25节这个作者就解释，既知道那日子来，就更当如此。请问什么日子啊？主再来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要交账，我们主要对我们问责。我觉得有些人来教会啊，他反而希望不会有太多人认识他。有些人呢在教会里面比较喜欢是人家都不知道他是谁，情愿呢做一个 anonymous 的人，匿名者。这样的话可以来去自如了，对吗？你来时不留痕，去时无影踪。你该迟到就迟到一点，你该早退就早退一点点。你喜欢出现就出现，没有人注意到，没有任何压力。有些人很喜欢这样的啊，都坐在后面呢，跳在那个最角落的叫什么？ 因为坐到这边一走出来，所有人都就去盯他了。很教会里面有不少这样的人。标杆人生的作者啊，我们姐妹会啊，暑假之前都查了很久。那个 Rick Warren 牧师怎么说？今天的文化的这种个人独立主义、隐私主义，制造很多属灵孤儿 （spiritual orphans）， 或是说称为是 bunny believers（ 兔子教友）。啊，就是久不久就从一个教会跳到另外一间教会，啊，听了不顺，或者说别的有什么好的讲座有好的，他就从跳。They hop from church to church， 他说 ，without any identity， accountability。And commitment. 几年前有一位伯母去世了，那他的亲人就打了电话给我，啊，因为我在洛杉矶的时候就认识他，就去邀请我说啊 ，Alex， 你跟我家比较熟，你去主持丧礼。我有时候久不久就收到这样的一个电话，那我去了就顺便去探望20年前我在那边服侍的时候实习曾经栽培过的一个弟兄。当我回到湾区服侍的时候呢，这位兔子弟兄啊，就从这间教会去到这边教会，又去到这边教会。今天他觉得讲到不好，那天他觉得说跟他的人群的个性不合啊，这家不合适，那帮不满意，到最后是哪一间都没去了，停止聚会就习惯了，十几年没有参加教会聚会。那因为我故意不租车，我说你来载我。那其实我就是有机会跟他来交通，我就跟他说，我说弟兄啊，你是基督徒啊，当一切都很好的时候都顺利，你觉得说你可以应付，你不觉得有需要去教会的这个必要，但是你应该要知道，到了有一天你总是会有需要的时候来，当那个时候你就发现身边没有任何一群属灵的同伴。有些人是挺骄傲的，挺清高，我有时候才去教会，我才不去呢。我说你最坏的是什么？万一你自己有不测，你的家人都不是基督徒，你又不属于哪个教会，请问谁会替你举行追思礼拜呢？难道又要打电话叫我 Alex 从圣侯西下去来主持你的丧礼仪式吗？我就碰过有些些的信徒，生前都没有怎么去聚会的，几十年的信主，然后呢，哪个教会都不认识他，因为没有怎么去，最后呢，去世的时候家人遵照他是基督徒吗？那这就是宗教的仪式，但是呢，都不知道求问哪个教会，因为他哪个教会不属于那个教会，也没有人认识那个教会，甚至于去到的时候呢，大家对他都不熟，都没有想要去参加，所以就没有人想要去出现，没有人出现，连找人帮忙都很困难。所以那些的追思礼拜都是挺难过的，你把他算成基督徒，但是又没有一堆认识他的属灵朋友来追度他。我去主持过几次这样的，我觉得很难受，我觉得很可怜。属灵孤儿，哪个教会都不熟。弟兄姐妹，这会是我们有一天的光景吗？而且他的亲友都很多都不信主的，因为他不去教会也不会有很好的见证带领他家人信主了。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就是也不会搞，他只知道要基督教仪式，但是呢又很多意见，又掺杂很多的东西，你还不很容易办呢、啊？因为他会把世界里面他们只认识的那个东西想要加注进来，你拦也拦不住，所以就一种怪力怪气不伦不类的这种的仪式。弟兄姐妹，那是很可怜的光景啊。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呢到了地狱， 进到一个大房间，房间里面呢，中央里面有一锅热腾腾的这个香喷喷的红烧肉汤，然后也有一群人围着那里，然后呢都看到这一锅哇香喷喷的那个美味的肉，可是这些人看起来个个都很瘦，个个都很不开心。然后呢他发现每一个人呢的手里面呢都握着一个汤勺，但是那个把手很长，那每一个的因为那个桌很大很多人，所以呢这个把手可以呢去饶到那个汤的里面，可是呢大家还是很不开心。然后同样呢他就被置身于天堂，他在天堂里面发现情形大致上一样，也是一个大房间，也是很多人围着一个桌，然后中间也是个香喷喷的这一个的肉汤，可是呢每一个人都很开心。然后他就说怎么天堂跟地狱里面差别在哪里呢，他就发现了这些的人虽然也是一个很长的大把手的这一个的汤勺，可是他们是把那个肉送到对面那个人的嘴里面去，所以在天堂里面的人既快乐又健康。您姐妹 join feeding 就是你把肉送到我的嘴里，我把吃的也送到你的嘴里，你喂我，我喂你，这一种的互相喂养就是叫做教会生活。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套的哲学理念思想劝你做好人怎么做善事，错了，基督教的信仰都是关系，你是个罪人，你跟圣洁的神有什么关系，你在教会里面你跟弟兄姐妹是什么样的关系，你跟夫妻的关系有没有合乎圣经里面所讲的，你跟孩子的关系有没有合乎圣经的，都是关系。是哪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才明白上帝就要改善我们人际关系，这就是教会的生活。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人是惯性以自己为中心，这是我们罪的开始。我们的时候觉得有需要没必要，但是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审视，因为你把我们摆在一起，但是如果在一起却不有在一起的感觉，主啊，我们对你也挺亏欠。求主帮助兴旺我们三股教会，让人在我们这里当中不单是看到我们怎么样努力建立自己的家庭，我们也建立教会这个大家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